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看主耶稣他的祷告。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边，我们看见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主先为他自己祷告，接着他为他的十一个门徒祷告。那今天呢，我们要借着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我们要看，而且我们要思想主耶稣为他心爱的教会的祈祷。我们很感谢神，我自己也很感谢神啊。那神总是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话语，特别是在适当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话语来供应我们。我盼望今天我们看完神的话语之后呢，我们能够真的是在所谓的这个病毒所引起的危难中，我们能够看到危机啊。那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或者是你方便的话，请你打开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你却认识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你也知道，他们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你让我们专心一意的，我们知道怎么样仰望你，依靠你。虽然是在危难当中，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在我们教堂里面一起来歌颂敬拜赞美你，听你自己的话，但是我们很感谢你，借着这个高科技，我们仍然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交在你自己的手中，用你自己的话来激励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使徒行传第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为教会合一祷告有四个方面。第一，就是为合一的根基祷告。那么合一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合一从哪里开始。在第二十节，主耶稣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就是他这些人呢，就是他的十一个门徒，他说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从使徒以后所有的教会，当他们听到他们的话，换句话讲就是整本圣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合一从哪里开始。合一就是从神的话开始，合一就是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信神，这就是合一的开始。那么接下去我们要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合一的蓝图，合一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十一节他怎么说哈。第二十一节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接下去，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个蓝图是什么呢？这个蓝图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合一，就是像父神与子耶稣之间的合一。这个合一是一个完美的，是一个属天的合一。 为什么我们说是一个完美的，是一个属天的合一呢？是因为他们有同样的生命，有同样的属性。当我们听到了使徒所他的教导，就是圣经所留下来给我们宝贵的圣经的信息，我们相信了，而且接受了，我们顺服，就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新的人类。这个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就跟神的性情有份了，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跟神相交，我们就能与神联合了。这里的英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是 union， 所以我们跟神合为一了，我们跟神合在一起了，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但与神合一，我们与圣父，我们与圣子，我们与圣灵都能够联合。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联合之后，我们在教会中才能够谈所谓的合一。这个合一不是靠人的方法达成的，是从听到神的话而信开始的。那么合一的蓝图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会有一个合一。这个合一是什么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之间的完美的合一。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主耶稣为他的教会祷告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主耶稣为合一的过程祷告。所谓的过程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合一不是像好像立竿见影一样，而是这个合一是在生命中慢慢的展现出来的。我们都晓得哈，从圣经上面我们晓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圣灵已经把合一赐下来了，对不对？他要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圣灵已经把合一赐下来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得着，或者是说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晓得合一了，因为合一是一个过程是一条路，是一条我们要走的路子。在第二十二节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二节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在这里主耶稣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天父赐给他的荣耀。这个荣耀跟第二十四节在那里他又再一次提到荣耀，这两个荣耀是有点不一样的。在这里第二十二节耶稣所指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神叫他走的一条路，这一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在主耶稣的眼里面，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一个荣耀。所以当我们从希伯来书我们那边，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因为他看见了后面带来的荣耀，他看见了后面带来的喜乐，所以他能够走这一条路，他能够完完全全顺服。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显出了他完全的顺服。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那主耶稣也把这一条路，或者是说这个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赐给了教会。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我们紧紧的跟随他，像他一样完全的顺服，我们才能够把合一展现出来。神借着圣灵已经赐下了合一，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得着，或者说没有经历这种属天的合一？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顺服，我们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管是在教会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教会外面也好，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行事为人。我们不认识或者是说我们对罪的狡猾我们不认识，我们不知道在我里面，在我们里面是没有善的。就好像保罗他自己信主之后的经历，这是在罗马书第七章那边所记载的，他说他里面是没有善的，但是他每当想要行善的时候就有恶出来，叫他没有办法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反而去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情。这个就是罪的狡猾。我们也常常随着情欲活着，不是随着圣灵而活。 因此我们看不见真正的合一。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的就是你吵我吵的，或者是说我们常常看见教会分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个真正的合一，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经历我们与父神还有与基督还有与圣灵的合一，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反而我们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破坏合一。那接下去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会得着圣灵的合一呢？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合一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才能够经历这个圣灵的合一。那这些事情，所谓的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这些都要从教会的生活在侍奉中我们才能够操练出来的。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在知识上要长进。什么知识呢？就是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会越来越让我们顺服主，与主联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在教会里面把与主联合的生命一步一步的展现出来，让世人能够看见。这是第二个，他为教会祷告。第三个方面，耶稣为他的教会祈祷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合一的盼望，就是为教会的合一的盼望而祈祷。换句话讲，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合一什么时候才会实现，或者是说合一到底会不会实现。看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常常听到很多教会的分裂，吵来吵去啊。那么这些事情，那让我们到底，我们想想说这个合一会不会实现，什么时候才会实现。我们现在看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我在那里，这个应该是说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他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或者是说教会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这里的荣耀跟第二十二节刚才所指的荣耀是不太一样的。这里的荣耀是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主耶稣就跟神有一样的荣耀。那么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主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合一在地上是不会完全的，直到有一天我们进入神的国，或者是有很多人喜欢听的，就是进入天国，进入天堂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得着。那刚才我们也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能不能实现啊？那当然，如果看我们人的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大概真的是会想着说，哇，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啊？但是在第二十四节，他在这里，他说，父啊，我在哪里？与父同在，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那里。在这个地方啊，他有一个地方，他说，在愿你所赐给我的这个愿啊，这个在希腊文啊，这个字的意思不是 wishful thinking， 不是说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但在这个地方呢，他有一个意思，他就是说他有一个意愿，因为他用英文讲就是说 I want。这是一个带着有把握、带着权柄、还有带着信心的。所以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那边所说的，他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成就什么事情呢？就是神会保守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成为圣洁。 OK， 这就是主耶稣他的把握。他的把握不是在于我们人的身上，他的把握是在于神。他知道这个一定会成的，他知道神有能力，他知道基督，他也知道神爱他。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自从创立世界以先， 他就已经爱他了。弟兄姐妹想想看，创立世界以先，那时候还没有人哈，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啊，神创造世界，神创造宇宙万物是因为他爱人。弟兄姐妹错了，你知道吗？神为什么创造这个所有的万物，创造人，因为他爱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他知道父一定会爱，一定爱他，那么他也知道父一定会爱在基督里的教会。所以主为他的教会祷告，他知道父有一天一定会成就这个合一，这就是我们的把握。好，最后一点，我们要看主耶稣为教会的合一祷告是为什么呢？就是为合一的目的祈求。这是在第25节跟第26节，我还是念一遍。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合一的目的祈求。换句话讲，就是说教会为什么要在世界上存在，主耶稣他复活之后为什么，或者是说我们信主之后为什么不把我们带走，要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祷告，让我们看见说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成为基督的见证，要对世人见证。见证什么？见证在第25节第一句话所说的公义的父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能够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要见证神的公义，就是神的 righteousness。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见证神的爱，这是在第26节里面所说的。在第26节他说，我已将你的名启示给他们，还要继续的启示给他们。神的名是什么？神的名就是神的性情和他的属性。耶稣把神的名启示给教会，他不但当时启示了借着使徒们，他还要借着圣灵继续的启示。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边，他告诉我们，他说圣灵来了，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他要使我们进入真理。所以主耶稣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说他还要继续的启示，借着什么？借着圣灵继续的启示。主耶稣在这里是指的神的公义和神的爱，他要继续的启示。第25节他说，公义的神，公义的父啊，世人不认识你，世人不知道你的公义。所以主耶稣他要把神的公义继续的启示给教会，让教会不但有神的爱，而且能够把神的公义 the righteousness 把它启示出来，要让世人知道，也是让我们知道，神为了要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得到他的义，他就差他的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或者是说我们这些罪人舍命。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完全没有罪，所以他被钉死。这是一个很想不通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真的就是在世界上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人，因为没有罪被判死刑，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看见这就是神的爱。我们看见了神的爱，我们就能够回应，我们先去爱神，接下去我们会做什么？当我们先爱神之后，我们就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就会去爱众人。这就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再看哈，主耶稣他的祷告，他说，我已经，我还要继续的启示，就是他让我们知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会明白神的爱。我们就是透过认识主耶稣，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爱，我们就会越来越爱他。我们越爱他，我们就会越来越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越来越爱我们的教会，或者是说基督的教会。最后我们就会越来越爱众人，这就是爱世人的心。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那边的时候，他也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 众人就因此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在这里，如果说门徒彼此相爱，教会就在众人面前见证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而且也见证了神的爱。我们现在在病毒的危机当中，我们自己看，其实是神给教会的机会。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危机危机，对不对？那么这个在英文有的时候很难表达出来，但是中文很好，就是在危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仍旧看到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彰显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虽然看不见你们呢，但是如果你们在看的话，那我要请你们想一想，到底我们一个教会，或者是说我们个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彰显神的爱？这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他的教会祷告。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主耶稣也告诉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现在就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要知道主耶稣现在他在为什么事情祷告啊？好不好奇啊？其实我也很想要知道，尤其是在这个所谓新肺炎的这个时期，那么我也想要知道主耶稣到底他怎么为我们祷告。我感谢神，今天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在为他的教会祷告，也就是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心意。他要我们知道，真正的合一是从听信神的话，就是圣经开始。那真正合一的模式是什么呢？这个模式是三而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在世界上找不到的，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把它显出来了。他也要让我们知道，合一已经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没有得着。我们为什么没有得着？因为我们不能向他完全顺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但是如果说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我们就会慢慢经历这个合一，我们就会慢慢得着这个合一的好处。那么在他的祷告当中，他也让我们知道教会合一一定会实现的。在他的祷告里面，他也让我们知道教会合一就是教会在这个地上能够见证这位三而一的真神，或者是说三位一体的真神，让世人知道神就是爱，让我们让世人知道神爱世人，他甘愿牺牲他自己唯一的爱子，为的是让我们得着神的义。感谢神啊！那么现在我们从新肺炎的疫情看来，好像是身体上受到侵害，特别是我们常常在讲说70岁以上的人，对不对？那如果有肺的问题，或者是有心脏的问题，或者是有糖尿病的话，那么很容易受到侵害。但是我们今天听了主耶稣他为教会祷告之后，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其实对教会来说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回想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开始的时候，或者是说从第八章开始，那时候教会全面的受到逼迫。想想看，那时候的门徒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分散到各地，那因此也把这个福音，这个生命之道传开了。但是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今天受了病毒的逼迫，我们或许可以说是逼迫，但是呢，我们没有被迫离开我们的家，反而是怎么样？反而我们被迫被围困在家里。就像现在所说的，我们被迫，我们要隔离，或者是 social distancing。 那我们想想看，虽然我们被隔离了，好像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但是教会或者是我们个人，我们也可以借着网络把这个生命之道传开， 我们也借着网络可以把神的名见证神的名。那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网络，这个网络哈，叫做什么 ？WWW， 对不对 ？W 代表什么 ？The World Wide Web， 对不对？这个 World Wide Web 很厉害哈，一网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打尽了。那现在借着这个新肺炎的病毒哈，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 WWW， 我们把福音的网能够撒在更多人的深处啊，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学电脑专业的，过去有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哎呀，我学的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办法直接用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弟兄姐妹，现在就是机会了，哎，现在就是你们学以致用的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还有服侍教会的机会。我们很感谢主啊，虽然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虽然我们在这个危难当中，但是因为主耶稣他的祷告，主耶稣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之间的合一，让我们看见在危险危难当中是有机会的。 OK， 好，我们下面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需要祷告啊。我用了诗篇1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哈，我先看一下诗篇第1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诗篇1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我用这一段经文呢，这两节经文主要是让弟兄姐妹先让神的话对你讲话，因为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求你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这个祷告的诗人，这大卫，他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为什么呼求，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公正的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先让神的话对我们讲话，我们先为自己祷告，我们先认罪。我们如果有不尊重神的地方，我们有不尊重他的话语的地方，我们要为自己认罪，然后我们也要为教会认罪，那么我们传道人也要为着教会在神面前认罪。如果我们不尊重神，我们也不尊重他的话，接下去我们就要为家人祷告，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有为世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也为在上掌权的，真的是求神能够让他们谦卑下来，让他们能够伏在神的这个十字架的下面，能够认罪，能够悔改啊。所以我们下面大概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或者是你们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时间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那我们就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我会用祝福、用祝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时间。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接受神的祝福啊！我想你们大概也知道我会用哪一段经文哈，那么就是在犹大书第24节到25节，他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